阿弥陀经书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掀开经本。请看文句。七部类差别，初名部，二名类，三非部非类。初名部，已知此经中去冲生未神当部等类，唯有几种。初先明部则部有二种，一为大本，二为此经。部则已是总归一部，而有详略，详为大本，略为此经。大本有六，一名无量平等清净觉经，后汉支漏加忏一；二名无量寿经，曹魏康僧楷一；三名阿弥陀经，与经名同名，无支千一；四名无量寿庄严经，宋法贤一；五初宝集第十八经，名无量寿如来会，原为菩提留字一。好，先看这一段。这是十门开启的第七门，讨论它的部类差别啊，部就是从经本啊文本来考量，它同部的经、同类的经，还有非部非类的经这样的差别啊，所以这就分为三个小结构段啊。第一个结构段就谈名部。同步的经，前面讨论阿弥陀经的宗旨和归去啊，通过总的啊考量到阿弥陀经具体的啊五对范畴的展开啊，我们就知道这个阿弥陀经的啊宗旨啊就非常的深邃了啊。那下面就得要了解这部经典它这个当部等类，就是相当于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同类啊，什么样的属于同部，什么样的属于同类啊，有几种啊无量寿经的同部经啊。那么先阐明它的同部的经，同部的经有两种，一种就是大本，就是无量寿经啊，第二种呢就是这部阿弥陀经啊。这个部的意思就是它的啊经文所诠释的法义啊，是理性相因果啊，所以啊，总归可以是同步的经啊。同步的经只是说它的文句有详细和简略的差别啊。那详细展开的去宣说就叫大本啊，概略的去说就是这个啊小本啊，就是阿弥陀经啊。大本的阿弥陀经就有六种了啊，这六种这都是基本常识啊，大家也略微知道一下啊。第一种啊就是后汉哦，后汉就是汉光武啊，这个以后啊，这个汉灵帝的时候啊，就光武中心这个化为前汉和后汉啊。那么这个 这个后汉就是汉灵帝的时候啊，肉是沙门，支罗迦灿啊。支罗迦灿是我们来中国的早期的啊这个大翻译家了啊，他翻译了很多大乘的经典啊，一个支罗迦灿，一个安世高啊。那从这个汉代佛经刚一传入，主要是以翻译经典为主要内容，而在第一批翻译的大乘经典当中就有《无量寿经》啊，它的题目是叫《佛说无量平等清净觉经》啊，实际上它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啊。这个平等就是寿命的意思啊，平等，平等一相嘛，一相就是无相嘛，无相就是空嘛啊，空才啊无相，无相才一相，一相才平等啊，所以平等的本质含义是寿的意思啊。那清净呢就是光明的意思啊，觉就是佛的意思啊，所以这样的啊翻译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名号无量光寿佛啊，这是啊最先的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这个曹魏康森凯翻译的，这个曹魏就是曹丕啊，这个篡夺啊这个汉代的政权啊，禅让啊，这个就称为曹魏啊。那这个康森凯，康是他的国家的名称，当时有叫康居国啊。那康居国有很多啊，三藏法师来华弘法，他都有康这个啊，以作为他的姓啊，康森会呀，康森凯呀这些啊，所以这是曹魏年间，也就是三国年间喽啊，这个印度的沙门康森凯翻译的。第三种就是啊，《阿弥陀经》。实际上全称它很长啊，全称叫《佛说阿弥陀三耶三佛啊沙楼坛过度人道经》啊，简称有时候就叫《佛说大阿弥陀经》啊。这是吴国啊，吴国就是孙权呐、啊，当时啊这个汉代以后，后汉就是三国鼎立哦啊。那这个吴国就是孙权的啊，这个管辖的范围是肉之国的一个优婆塞啊，是个居士啊，支谦翻译的啊。第四种就是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经》，这是赵宋年间啊，到了北宋了，就是赵匡胤。啊，黄袍黄桥政变，黄袍加薪啊，国号为宋啊，他是西域的沙门法贤翻译的。第五种就是大宝积经啊，大宝积经啊是一个汇集本啊，一共有啊这个49会啊。十九会它不是，这里虽然说是元魏或者有时候唐代，实际上从元魏开始就次第的翻译，到了唐代就结集啊，结集大宝积经啊，所以新在唐代呢翻译呢有27会，以前古译呢有22会啊。那么这个这里谈到元魏，元魏就是南北朝时期啊，他大士啊建立的国家叫元魏啊，实际上菩提留支啊，菩提留智属于唐代的人，这个元魏年间是菩提留支啊，支持的支啊，这两个名字常常会搞混啊，以讹传讹啊，这个所以应该是啊元魏留。菩提留智啊，如果是讲唐代，就唐代的菩提留智，志气的志所翻译的啊。 所以这五种一般讲在一些经典的版本的记述当中说这个无量寿经有十二次翻译。那十二次翻译呢，应该是在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就已经完成了十次的翻译了。绝大多数就是在那个时候翻译的。从中也看到这个无量寿经一直在这个三藏法师的眼里觉得这部经非常重要，才是最长发音而且翻译的最多。第二呢，也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是那个六朝时期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还很有超越的意向。这种超越的意向，对彼岸世界的这种向往，才会感得无量寿经有长多达十次十二次的翻译。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了。所以这个版本学的这种了解都能透过现象看它的一些趋势。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它都是以儒教立国的一个国家，比较注重伦常的一个国土，竟然还能够无量寿经有这么多次的翻译，流通这么之广，这大概就是佛教真的是法运要到这块土地上来了。如果他过分的追求现世的东西的话，他不可能对这部经典有什么好要，因为他是谈彼岸的世界，不是此岸的世界。所以这个十二次翻译留现幸存的还有五种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了。好，请看下面。六，明佛说大阿弥陀经，宋龙书居士王日修者，总取前之释义参而会之，唯除宝籍，彼属未及，然上五义复有异同，汉吴二义四十八愿只存其半，为二十四，其余文中大同小异，王氏属会教之五义，简易明显，流通经世，利益甚大，但其不由范本，唯着化文华文，未甚依法，若以范本重翻而成六义，则无意义，故彼不年一而言教正也。又其中去取旧文亦有未尽，如三辈往生未一皆曰发菩提心，而王氏为中辈发菩提心，下曰不发，上进不言，则高下失次，且文中多善根全在发菩提心，而三辈不同，同意发心，正往生要旨，乃反略之，故云未尽。好，先看这一段这第六本就谈到一个汇集本了。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同时流通的还有四种汇集本。王龙书的佛说大阿弥陀经是最先的一个汇集本，这个 王日休居士大家都知道，他做过一个著名的著作，就是《龙树净土文》啊，南宋啊时候的人，考取进士啊，奇官不中啊，原专精，原来是专精儒学啊，以后接触佛法，尤其是净土法门之后啊，才深知原来所学的皆如康批啊，所以就啊一心啊这个礼佛拜佛求生净土啊，每天拜佛1000拜啊，临终时是欲知时至便持啊道友亲戚啊，这夜晚的时候啊，在佛前啊立身念佛啊，站立往生的啊，还是很有内向的站立往生。好，王龙书居士他是一个真修实干的人啊，儒道士三家的学问都很好。他在南宋绍兴30年，就是公元1160年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这个汇集。他做这个汇集的动机呢，是深刻感觉到这个无量寿经很好，但是这个无量寿经由于文本的问题啊，流通的不是很广啊，比如说汉武两译比较接近，但是他翻译的呢比较重叠啊，很难读下去啊。他又认为康本呢虽然啊想改变，但有交往过正啊，这个也觉得比较隐晦啊。那宋代的这个呢又文句太简略啊，所以他就想把无量寿经几个原译本汇集成一个更好的本子，有利于这个啊净土法门的推广啊。所以呢这个发心是好的了啊，于是他就开始校正啊，校正的这个就把他主要是前面4种本子他没有看到大宝积金无量寿如来会，只是4种原译本啊。那4种原译本呢，就是在里面选择经文啊这个好的啊，意思明确的啊，不那么重叠隐晦的啊，把它啊这个聚集在一起。同时对于经文，他说如果有那种很碎的啊错乱的，他就有一种自己用自己的语言来把这个意思概述出来啊。如果有怀疑的地方他就不取啊，就如此来订正。订正呢他也是用了3年的时间了，整整3年时间，而且还请观世音菩萨加持了，还很虔诚啊。这个最终就形成2卷啊，而且他最先为无量寿经做了这个段落的划分，分为56分，每一分里面还有一个标题啊，这都是从王龙书居士开始的啊。好，这个汇集本经过3年的汇集，出自王龙书居士的之手啊，他的学问很好，文笔很好，又有真修实干啊，应该说这个本子呢啊，一汇集出来还真的是广为流传啊。所以你看这个广为流传呢，这个从南宋到明末这几百年来，这个王龙书本子流通甚广， 所以莲池大师他是明末起见人嘛，也就这个对这个王龙书的本质首先肯定他的长处啊，就王氏属会，就是王龙书属会集的无量寿经教之五种原译本，它有一个优点啊，简易明显啊，文句很简易，法义很明显啊，流通经世，利益甚大啊。你看这个莲池大师还是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啊，他有他的好处，但是同时指出他的不足啊，指出他不足可能就跟龙树居士这种校正的那种方法有关系了。你用自己的语言来概述文句的经文的意思啊，那你就有时候你就没有把这个经文不是经文的完整的拿过来，有时候你还有你做了你的那种加工，哎，这就有问题啊。如果说你有一个范本重新翻译啊，成第六个原译本，那你用自己的语言是没有关系的。现在你是校正啊，校正你不依靠那个原来的文句，只是在这个中文的文句当中去斟酌，甚至还有一个文词上的修改，那啊就有问题了啊，这是一个从他的就这就叫未顺依法，没有随顺那个翻译之法啊。再其实就是对那个四种原译本经文的选择啊，哪个取哪个不要啊，那也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啊。哎，这里就比如他举着三倍往生的经文，三倍往生经文在这个原译本当中都说要发菩提心，但王龙书的本质只是说中辈往生发菩提心啊，下辈往生竟然说不发菩提心啊，上辈往生呢他不谈是不是发往是不是发菩提心，没有这个表达啊，这样就是高下是次啊。那你说啊，为什么叫高下是次呢？啊，就是高的和低下的，你就失去了它的次序了啊。那你比如说下品不发菩提心啊，那么也就是说不发菩提心就是劣咯，就是漏点一点咯。那你上辈发菩提心应该是发，上辈往生，既然你不说发不发，那难道上辈往生也跟下辈一样是漏点的吗？啊，所以这叫高下是次啊。那这个经文当中讲多善根啊，全在发菩提心啊。那么三辈往生的品位虽然不同，但是是发菩提心，这样是共同的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嘛。啊，这正是往生极乐世界的要旨啊！你在经文当中反而啊，把这个文句给他啊，这个删掉了，这就叫未尽啊，未能啊把这个文句正确的法义给他啊翻译过来。所以这个王龙书本子虽然流通很广。啊，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啊缺失，也就有诸多的啊，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的净宗大德，就有不同的看法了。比如前清的彭寿生居士啊，他为什么要做一个截教本啊？也就是对王龙书这个本子不满意。啊，不满意呢啊， 就是虽能王弄书有个教改教之本，但是他更多的是选用了汉吴两译的经文啊，对于这个五种原译本的那个幽深的奥义还没有能够深入啊。所以彭绍生居士认为五种原译本当中唯有康生楷的本子是最好啊，但是啊，他就对康生楷本子略加截教啊，略加截教啊，为了流通康生楷的本康生楷的本子，他还做了一个对这个截教本做了一个啊无量寿经起心论啊。一般的这些大德们做这个事情也都要祈求加批哟、哦、啊。那彭绍生居士他说他也有三次在佛前拧啊抓阄握啊抓阄，他自信都得到了认可啊，多摩认可，他才有信心来流通啊。以后就有魏源的一个本子啊，魏成冠啊，他是晚清时候人了啊，18世纪的，他也想做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啊，但是啊，这个诚意很高，这个事实上也是啊未能到达这个水平。再就是啊，这个民国年间的啊下联居的本子啊，虽然也是流通甚广啊，也有它的一些长处优点啊，但也可以说未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净土宗祖师的立场来说，印光大师在他的文钞里面曾经有好几篇文稿谈到汇集的问题先谈王弄书的本质王弄书本质为什么三辈往生会出现只有上辈不言发不发菩提心这个下辈说不发菩提心，唯有中辈发菩提心。印光大师说这个原因主要是这个王弄书本子呢王弄书只在他意念当中是把三辈跟观经的九品来相配合去谈的。因为观经下三品都是恶人，但谈一般恶人呢肯定发不起菩提心嘛，所以王弄书居士就直接说不发菩提心这就是以善人为恶人，竟以恶人来做判断，就判断他就用自己的意思来说不发菩提心所以王弄书居士这样汇集之物，莲池大师在这里有指出，但是还没有说为什么他会把这个汇集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就由于很死板的去执着三辈就是九品所造成的。好，那这个王弄书居士刚才讲道德学问都是很好的，他尚且汇集都有这样的过失，那后人还敢去从什么大通家呢那谈这个问题一则可以见到汇集无量寿经很难的这个应该要提倡原译本。为什么呢？如果你的汇集本广为流传，尽管他是说我汇集本是把五部经典的精华都汇集在这里面呢，只要通过读汇集本你可以去读原译本，他可能会这样说。但是试问，当你说这个汇集本已经尽善尽美了，五种原译本的精华都在里面了，试问谁还会去读原译本？ 基本上没有多言一本的。那没有多言本，好，这里就隐藏着一种风险。好，那在这段时间，大家还知道有五种言一本，以后被这个汇集本所取代了之后，过了若干年之后，五种言一本就没有人去接触了，甚至知道不知道，知都不知道了，就知道有汇集本了。好，忽然当汇集本取代了原译本之后，到了某个时候，忽然有人跳出来说，哎，这是后人汇集的，不是佛说的，不是从印度过来的。好，这一说再把这个汇集本给他一否定，那无量寿经就不完了吗？啊，所以从保持佛教这个经典的纯正性来说，也必须弘扬原译本啊。所以这个印光大师他为什么有这么鲜明的立场，这是用意深远呢啊。当印光大师对王龙书的本子、彭寿生的本子啊、魏成观的本子，魏成观就讲得更严厉了，说魏摸生，他叫魏摸生更不必言一，胆大心粗，不足为训。说魏成观是胆大心粗，不足为训啊。所以这个啊，王龙书的本子自从莲池大师在这里指出他的过失之后，就啊后人就很少去流通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啊，现在还是很多人问啊，到底读什么呀？啊，是读原译本好还是汇集本好啊？啊，据说以后法灭尽之后留下的就是一本汇集本呢。啊，还是这么多观点在这地方啊。所以我们啊，这个还是啊，依法不依人啊。我们提倡原译本啊。1934年，印光大师已经跟我们留下净土五经的格局，大家就好好的弘扬康生凯的本子就好了啊。这个就像印光大师有句很啊很痛切的话，既有无量寿经和无事生事啊，既然有无量寿经原译本，为什么还要无事生事呢？啊，特别是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名字都改掉了啊，那以后真不知道这个名字啊，佛说大乘无量清净庄严平等觉经到底是什么经呢？它跟无量寿经是什么关系啊？再说刚才讲，你把这个几个名称都加在一起，是念头上安头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啊啊。平清净庄严啊，叫做清净平等什么庄严经什么，你把这个五个名字全部加在一个名字上去，你不是头上安头吗？啊，要知道这个清净平等清净觉清，这就是无量寿的另外一种说法呀。你已经前面已经有无量寿的概念，你又加同样的概念。这是重叠，是吧？所以现在这个啊，真是大家啊，一定还要回归到祖师的思想啊。藕益大师生前，他认为是，他有个观点，认为五种原译本是唐译本啊是最好，就是大宝积经啊、无量寿如来会啊、唐译本。但唐译本的文句啊境界都很好。就是可惜的就是缺少五恶五痛五烧的那个经文，就显得不完整啊。相比较而言呢，康生凯的本子啊它就比较完整啊，可能文具上不如啊这个唐译本那么简洁那么优美啊。我们倒是觉得五种原译本大家就都要了解，尤其是弘扬净土法门的人，你把五种原译本作为一部经典去看待 啊看待。它确实有些文艺呀、啊、是康山凯本质可能没有的，但是汉武两仪经文有。那你从汉武两仪的经文有的再补充到康山凯的本质里面，那无量寿经就显得更完整啊。所以这五种原译本我们都必须深入进去啊。好，请看下面。然今书抄所引，义则兼收五义，语则多就王文，以王本世俗通行，人习见故，与五兼取，而盖以大本标之。故上六种皆名大本，今此经则名为小本，文有繁简，义无甚烈，判俗同步。好，前面对五种原译本还有第六种王龙说的汇集本有过介绍和评价之后，这里就谈到啊，这个书抄啊所引的文句啊，在义理上兼收五义，这也说明莲池大师是把五种原译本作为一本去看待，五种原译本的义理都能够啊同时使用，不局限在一本啊，这就义则兼收五义。如果你五种原译本都没有接触过，你想去引用你也就没有办法啊，一定不能光看一种，五种都应该看，以康生凯的为主啊。好，那么在引用的这个经语上啊，文句上则多就王龙书汇集的本质啊。为什么呢？由于王龙书所汇集的本质世俗通行，就在世间广为流行，大家对他所汇集的那个文句很熟悉，熟悉就有亲切感，就容易理解啊。所以你看这个祖师评价事情注释都很平实很平易，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的，觉得他有点问题就一概跟他辩言化，这也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应该对四种汇集本也要客观的去看待它啊，四位大德居士发心是很好的啊，这个著出来之后也对于无量寿经的推广啊也是啊有贡献的啊，只不过是说他们做不到尽善尽美啊，但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啊研修无量寿经的一个参考啊，不能话不能说的过激啊。有时候原来有个居士说啊，听某某听哪个一个法师说啊，送下绘本是要下地狱的啊，吓得他一大跳啊。我说这个这话也不需要这样去讲啊，还是啊，这个我们可以正面倡导康生凯的本质啊，这个四种原译本啊五种原译本四种汇集本，可以你摆正它的主次关系啊，这个啊也是有它的好处的啊。所以这个啊，由于人属习见故，所以文句也就多采用王龙书本质的汇集语言啊。其他的五种原译本呢啊，就是也是啊间接的可以选取啊，无论是汇集本的文句还是五种原译本的文句，一概都以大本啊无量寿经来啊标显啊，都是无量寿经的文句啊，所以上面六种就叫大本啊，那么这个阿弥陀经就叫小本啊，这个经文呢有繁有简，大本就很丰富 啊，繁多啊，小本呢文句就很简略啊。虽然文有简繁简，但是他书全息的法义并没有高下优劣的啊分别，所以就判断他属于同步的经典啊。好，请看下面。名二名类，二名类者自有三种，一观经，二古音王经，三后出阿弥陀记经。类者不同其部而同其类，如从坤地，虽不同父而同其祖，一名比肩，相为等仪，故曰同类。观经者，观无量寿佛经、聚坛十六妙门、一心三观、详本疏钞。古音王经者，佛在占波大城，家家临此，与比丘百人说，中云：若有四众受持阿弥陀佛名号，临命终时，佛于圣众结引往生等。后出记经者，始终为记，是伽陀部，中云：发愿于诸佛，是二十四章，愿只存半，与汉无二一同。而四十八愿自古及今传扬已久，二十四者或范本缺略，未可知也。或问：古音一说持名，云何不与金经同步？答：已有咒故，彼经虽说持名，重持咒故。好，第二是探讨啊同类的经啊，阐明同类的经呢也有三种，第一是观无量寿佛经，第二呢是啊古音王经。古音王经就是阿弥陀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啊，全称是这个。第三种就是后出阿弥陀记经。这个同类的经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同步啊，不同一同步的经典，但同一类别。同一类别就好像是堂兄弟啊，他不是亲兄弟啊，是堂兄弟。虽然不是同一个父母，但是他啊同一个祖父啊，同一个祖父啊。所以呢这个啊这种同类的经典也是比肩啊，所以地位相等的啊，就同等地位的这样的一个经典就叫同类啊。同类观经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啊，就是净土三经之一了啊，就是谈到定善十三观、散善的啊三啊九品啊。这个观呢，它是从医报啊，这个日观啊、水观、冰观啊、琉璃地观啊、这个啊、宝楼观、宝树观，这些从医报到正宝次第观过来。如果天台讲观呢，以法界心观、法界境啊，当下以一心三观啊，即空、即假、即中啊。这些呢都在这个观无量寿经的妙中钞里面都有详细的展开啊。好，阿弥陀古音王声王经陀罗尼经，这是佛在占波大乘 啊，这个地方占卜大臣就是占卜国的都城啊。这个占卜呢是一种香木的名称啊，翻译成中文叫金色花树或者叫木棉树啊，是一个国家是以它的啊一个树木为名的啊。这个国家是在中印度恒河的啊岸边啊，占卜大城也是印度最古老的一个城市啊。这个那么佛陀啊这个油画啊最东的一块一个国度啊。那释迦佛在占卜大城伽伽林池与500个比丘来宣说这部经典了啊。这个经典当中就有人啊就有经文谈到若有四众啊，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叫四众啊，受持阿弥陀佛名号啊。那么受持名号这部经同时也谈到啊，也有陀罗尼咒啊，陀罗尼咒啊。那么这样啊，到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一诸圣众啊，就现在其前，接引这个念名号的人往生净土啊。那么这部经表达的这个意思，那就属于跟阿弥陀经是同类的经啊。再就是阿弥陀佛后出啊，后出寂经啊，这是后汉时候翻译的啊，翻译的人啊已经啊不知道是谁翻译了啊。这部经很短，始终都是记，就是伽陀叫孤起颂啊。孤起颂他讲这个佛心难得直，须臾会难闻，讲说事难遇，受学人难得，若后遭末世，法欲衰微时，当共见永父，行佛无欲法啊。这个开始就谈到阿弥陀佛发愿于诸佛，要发大愿超胜十方诸佛啊。这个愿文就有24章了啊。这个24章就是24愿啊。24愿一般我们讲是48愿，他这里只是讲有24愿，正好汉无量一的无量寿经都是24愿啊。那么48大愿主要是在啊这个康僧铠的本子还有唐译本是48愿，所以一般我们都把阿弥陀发愿呢称为48大愿啊。那么讲24愿呢，或者是啊梵文的本子啊有脱落啊，未可知也，一种猜测啊。好，那么现在就有人问啊，这个啊《古印王经》里面谈到了啊，柯奇念佛往生的情况，就是10日10夜啊。10日10夜并且谈到修行这个法门的4种不可思议啊，佛法不可思议，佛的神通不可思议，能信这个法门的人不可思议啊，得到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有人就问，古印王经也说持名念佛，为什么不能跟阿弥陀经属于同步的经呢啊。那回答是由于这部经啊，就是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陀罗尼就是咒，所以他这里虽然讲了持名，但是这部经也还注重咒啊。虽说是持名念佛，但是看他的经文的样子还比较看重持咒的功德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就不是单纯的支持名号了，于是就跟阿弥陀经属于同类的经啊，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 非部非类三民非部类者，代说净土，如华严法华及起信等。又非部类而中说专持名号，如文殊般若。代说者，诸同不同类之外，夫有足经，虽不专谈净土，其中代即劝赞往生也。华严如行愿品，记名十大愿王，而末年以此十愿导归极乐是也。好，把它念完啊。法华如云诵思经者，命中当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也。起信如前教中，前教起中署名是也。等者如观佛三昧，十住断皆足经，代说净土，成蝶非一，降如后一文中杂引，文殊般若降后支持名号文中。前面谈到有同部的同类的，现在讲非部非类。非部类就是说既不是同部也不是同类，是在他经典当中兼带说到净土往生的事情。这里比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妙法莲华经以及大信起信论等这些都是非部非类的但是虽然不是同部同类，但他的经论里面说到专持阿弥陀佛名号而且还有一部叫文殊般若文殊般若是说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专门谈支持名号的问题。所以代说的经典就是在诸多的跟阿弥陀经同部同类的经典之外，还有一些大乘的经典，虽然它不是专门谈净土的但它经文当中兼带涉及到劝勉赞叹念佛往生的内容比如华严经，华严经这里还是提出普贤恨愿品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华严曾经就有一个理念了要想入毗卢遮那的那种真如性海首先要回归到净土的玄门要悟证一乘的实相，先要进入极乐世界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你看这个大小乘经典都以华严经为王一切经典都是华严的眷属华严经也就是大小乘经典的归宿就结学归根的经典好，那进一步推这个华严经这个81卷81卷只是小本的华严经的不到一半，小本的华严经都是10万偈翻译到我们中国也就是45000偈虽然不到一半，但它还是感觉到浩瀚如大海了81卷的经文它的结学归根之处是在普贤恨愿品第81卷。那么普贤恨愿本营作为华严经的归宿，它的归宿在什么地方？是在极乐世界 啊，换句话来说，一代实教的最终的啊结学归根之处是在西方极乐世界，法门的这种最高的这个陀罗尼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了啊。所以啊，最后以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里面的含义是非常深邃的啊。华严经他谈这些净土的文句，不仅在恨怨品里面啊，在他的啊这个经文处处指归啊，比如常常我们会引用啊，说一个偈子：您念受地狱苦，得闻诸佛名啊，不受无量乐而不闻佛名啊。你看，他就把这个闻佛名作为生命当中最高的价值，宁可下地狱，你能闻到阿弥陀佛名号啊，也不选择啊到天堂去受无量的啊微妙的五欲的快乐而闻不到佛名啊。那佛名的价值就很高了啊，以佛为境界专念而不习，此人得见佛，其数疑心等啊。如果我们的生命以佛号的境界，以佛号作为我们的境界，以佛的境界作为我们戏缘之境啊，我们专念啊而不停止，那这个人就能够见佛了啊。所见到的佛啊，它的数量跟你能念的念头都相等了啊啊。所以他处处都有这些文句赞叹念佛法门的圣妙啊，这是代说的。好，其次你看《妙法莲华经》啊，如果说《华严经》是最先宣说的，就菩释迦牟尼佛菩提树下悟道三七日为界外法身大事宣说《华严经》啊，那么以后啊五十说法到最后第五十就是《法华涅槃时》，所以讲《法华时》就是他最后宣说的啊，一始一终啊。那么最后宣说的《法华经》也常常谈到往生净土的问题啊，如经典云：诵这个《法华经》，命中都能升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这个第二十三品，这个药王菩萨啊，王是啊，这个药王菩萨啊品里面啊，这个药王菩萨就是这个以燃身呐、啊、供佛呀啊。这样的一种啊，一种舍身的精神啊。那如果有女人闻到这个经典如说修行啊，于此命中即生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啊。这里特别谈到女人闻到这样的药王菩萨本事品品啊，能够如说修行，因为药王菩萨他表达的以身燃身供佛断身见啊，那女人的身见，女人的身见最重，如果她通过对药王菩萨这个因地当中这种燃身供佛的这个东西了知这个破身见的第一，她心量打开，她就能够跟阿弥陀佛的净土相应啊。好，这是啊《法华经》啊，这个《大圣起信论》，这是马明菩萨讲啊，这个前面谈到修行啊，实信要一万劫啊，要修止观啊，要啊这个发菩提心啊，说了很多了啊，其中最后就谈到如果有菩萨啊，这个其心怯弱。啊，这个害怕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堕落，那么就有一个圣意方便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就能够满足信心啊。这个在后前面的教起属因也都阐明了啊， 菩萨初发心菩萨要不离佛啊，就像婴儿不能离开他的母亲一样啊。这个论里面还有十住毗婆沙论啊，龙树菩萨所做的谈男行道异行道的阿毗跋致啊，又叫阿惟越致。那靠自己力量修行得阿惟越致，就像如步行呢，到达目的地，它是比较辛苦啊。还有一种以信为方便，专念佛的名号啊，这个得阿毗跋致，这叫异行道，如啊顺风扬帆啊，这都是谈净土法门的了啊。还有观佛三昧海经啊，观佛三昧海经啊，谈到有一段经文啊，谈到啊有啊住五种啊佛事啊来念佛啊，能够见佛啊。这个五种佛事，一则就是修行呢，要持戒啊，不要毁犯；第二要不要邪知邪见，不起邪见；第三要不生骄慢；第四要不嗔怒不嫉妒；第五勇猛精进啊，如旧陀然啊，行持五事正念啊，这个佛的微妙色身啊，就能够往生净土见佛了。啊，这是观佛三昧海经。十住断劫经，十住断劫经里面有一个神珠品啊，有一段经文啊，这也是代说净土的啊，看看是如何代说净土啊。当时这个十住断劫经里面有四亿众生啊，这个要修觉华定义三昧啊。佛说西方去此无数佛土，有佛名无量寿，其国清净，无淫怒痴，悉同一心，皆由莲花众生，不因父母情欲生也，纯是纯男，亦无女行，无大小便，以禅悦啊，以禅悦悦法，无想念时以为饮食，共相敬念，如父如母，欲生彼国者，可发誓愿。啊，就十住断劫经，当时与会的很多的啊，这个与会者，这个知道这个轮回很苦，轮回的根源是淫欲，所以他升起了一个，我能不能有一个刹土解决淫欲的问题？是印着这样的念头，佛就介绍极乐世界啊，那个世界有阿弥陀佛，那个刹土很清净，没有淫怒痴啊，无淫怒痴啊，一般我们翻译叫贪嗔痴，贪嗔痴这个贪我们喜欢含蓄嘛啊，就用贪嗔痴啊，很多经典就很直白的就是淫怒痴。在我们众生的贪心里面，这个淫欲是最大的贪啊，就又有淫欲的贪，它带动了对钱的贪，对名的贪，对什么贪。如果他这个淫心断了，他对名利就没有什么多大的追求，很多对名对利的追求都是满足这个淫的，它本质上啊，那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淫怒痴啊，大家都是同等的清净一心啊，他的胆生的形式不是十月怀胎，而是从莲花里面生起来啊，不需要父母这个缘啊，就是不需要父母情欲而生啊，你生的这个缘他也是情欲，那你要投你的神识投过去，也是由于你的情欲过去的，都离不开这个欲，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这个欲产生，所以整个的一生过程，这个淫欲就伴随着如影随形伴随着一生啊。你看那为什么报刊杂志都是这些淫欲的镜头很有市场啊， 这个人一谈话都都一谈起这个话题浑身都是劲啊，眼睛发光发亮，那他就是这个好药嘛啊。所以这个啊，西方极乐世界不，它的根源上就拒绝了这个东西，就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呢，都是男子圣，没有女人，这也非常重要。那个世界没有女人啊，一有男的，一有女人在一起就麻烦了啊啊。那个地方连大小便都没有啊，它很清净啊。以禅悦为食啊，也不需要我们的断食啊。人和人啊相见都恭敬心，共相敬念，有种恭敬的念头。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人和人见面想升起恭敬尊重心很难，都是找对方的毛病缺点啊，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比你还高呢啊。但是嫉妒心很大啊，相互之间不能恭敬啊，于是就不能沟通，于是什么事情都出来了啊。现在很多情况做事并不难啊，难的就是人际关系太复杂啊，相互不卖账啊，不恭敬对方，这是一个麻烦事。这个孽障越重越不恭敬对方。所以当我们碰到很多对自己不恭敬，或者自己也不恭敬别人，你都要回光返照，自己的孽障太重了。他为什么对我不恭敬瞧不起我，说明我们造了恶业，人家才瞧不起我们嘛啊。一定要从自身去找原因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界面都是相互尊重恭敬，那个生活多么和谐呢，多么愉快呢啊，都像奴父奴母啊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刹土一介绍，哎呀太好了啊，你好你就赶紧发愿吧啊，发愿就能去，就这个意思啊。这是十住断结经啊，代说净土啊，这个成蝶飞翼，就这样的经典不下二三百种之多啊，这么多叫做这个千经万论处处子规呀，往圣前贤人人趋向的这样的一个法门啊。那么这样情况在后面的解释文句里面还会广泛的引用。文殊般若啊，文殊般若就谈到啊，文殊师利菩萨来说般若波罗蜜经，他的发起的因缘也是文殊来问佛啊，有个什么法门能够快速的证到啊无上菩提啊。针对这个佛就说有一种方法，就是啊一行三昧啊，一行三昧就讲法界一向细心法界啊，细心法界就进一步就落实在细心一佛啊。你在那个佛，你对着那个佛的方位，你啊专念他的名号啊，专念，以专念名号故，就能见这个佛，见到这个佛就等于见到啊十方诸佛，就能够升起种种的善根，开发种种的般若波罗蜜啊。他是谈这个问题啊，而且你修这法门就是一行三昧，就专门修一行，一行就含摄着所有的心，见一佛就等于见所有的佛啊，这叫细心一佛专称名号啊。这也是代说啊净土的啊经典了。好，请看下面啊，八一师诵词，初名一，二名师，三名颂，四名词，五结劝。初名义，已知此经为部为类，详略同别，未为义字何时，凡有几义，以至注师阐扬，读诵受持，有何灵验。初名一者有二， 一名佛说阿弥陀经及金经，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一，邀请者周游言情，南北朝有福情邀请，今年邀者减非于情也。好，这是十门开启的第八门啊，译诗诵词啊，这就是啊，这里分为五个段落来阐释啊。第一是阐明翻译的情况，就这个《阿弥陀经》有几个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啊。第二是释，就是对这个《阿弥陀经》的注释本有几种啊，注解有几种。第三是阐明读诵啊，读诵这个经典啊有什么灵验，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感应啊，这叫明诵啊。第四是明持，就是学这个阿弥陀经落实到这个持名念佛上啊，它有什么感应啊。第五呢，就是总结性的劝勉啊，启发信心啊。好，先看第一次阐明翻译的情况啊。前面已经知道这部《阿弥陀经》有同部的，有同类的啊，有啊非部非类的啊，这些都做了一个啊基本的知识介绍了啊。这里面有详略同别啊，详就是大本无量寿经，略就是小本，同就是同类，别就是非部非类啊，这些都有啊介绍。那下面呢，就要了解这部经典啊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有几次的翻译啊，以至于对这个阿弥陀经的注释啊弘扬流通啊读诵受持有什么啊灵验啊。因为宗教的啊这个修持还是要谈感应的啊。现在一般的人一谈到什么感应神通，他就觉得不能谈啊，好像不能谈。这个在净土法门有时候是要谈谈这个灵验的，它能启发人的信心。本身你从一种理论形态，从我们的业力凡夫的认知水平，很难从理论上相信。那有时候可能就从一种感应内向，他可能产生信心啊。所以佛的善巧方便度众生，其中就有神通来度众生，也不能一概否定。尤其是这些感应的事例，古往今来感应的事例太多了啊。只要不是说我自己有什么水平，只要自己不以凡难胜啊，我们把一切感应的东西都来自阿弥陀佛慈悲加持，令我们产生信心的这么一种现象去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我们常常听一些居士谈到他们啊，在助念的过程当中，看到莲花，看到佛现前，甚至拍照都下来了啊。上次我看到一个东北居士给我手机上看一个，哎，真是那个老太太在那念佛，可能她念得也很专心，别人跟她拍上照片，哎，这个老居士竟然坐在莲花上啊。大概这一般都也没有伪造的可能性了。这个一个哎，他很欢喜在那念，哎，人家跟他拍下手机拍的，坐在莲花上啊，这些都足以让人产生信心。你看他在念佛已经坐在莲花上了啊。再就是往生能够烧出舍利子舍利花，这也能够让人产生信心啊。所以还一定要谈读诵受持这部经典有什么灵验。如果这个自古往今来你读诵受持念佛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泥牛落海无消息， 那这个东西很麻烦的，这个本身就男性之法，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最先你看洛阳的缺功泽居士，他修念佛法门的，他修的时候，那时候往生的就更少。他的同学说：“那你这个，你念佛，你往生一定要回来报个信哦，要报个信。那怎么报信？这个能不能报信，取决于后面的念佛人有不能不能跟着你一块修的问题啊。”哎，果然真的是啊，这个当这个缺功泽居士往生之后，他的同修就他啊，为他的往生做一个啊追念法事诵经的时候，哎，他就真的就是过来了啊，从虚空发出啊声音：“我叫缺功泽啊，我已经往生净土了，来看望你们。”啊，大家一听就是信心就上来了，特别是早期没有这些东西很麻烦的。所以这个啊，不要一谈灵验好像就很拒绝啊。这个啊，顺便说一下啊，这个好，这里啊，翻译有两次的翻译，一个是啊，《佛说阿弥陀经》，就是这部要注解的这个经是姚琴啊，三藏法师鸠摩罗什翻译的。好。这个姚琴是首先从他的时间朝代来区别，因为用琴来标啊，这个国家的在周啊西周东周的时候就有银城啊，这银城当时因为夏商周都是封建啊，真正成为封建的社会制度是夏商周，就是这个天子分封诸侯啊，这个以封地啊，这个建立一个建藩来啊维护天子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尊严地位啊，这叫封建啊。实际上从秦始皇以后，那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那都称不上封建，唯有夏商周才成为封建的，是这样的啊。那么周代当时有一个叫非子，这个人是伯夷的后代啊，这个善于养马啊，周孝王呢就很看重他，就给他一块封地，这封地就在陕西啊，封了他这就国号就叫秦。陕西原来他这个国家在东周的时候都是一个弱国，以后经过啊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秦穆公这个网罗各国的精英啊，以后例行改革越来越强大啊，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啊，这个吞并六国呀 啊统一天下啊，就叫银秦。好，南北朝的时候有扶秦，扶秦就是苻坚啊，当时五胡十六国呀啊，这个北方的政权，东晋时候苻坚是氐族人啊，他强盛之后就雄居关中啊，就叫啊扶秦啊。这个苻坚呢这个他等他兵力强壮呢，他就自恃其高啊，就要吞并。当时东晋是萎缩在江南一带啊，这个苻坚号称百万大军啊，这个投鞭断流啊要这个势在必得。当时这个东晋虽能兵力少啊，这个也是哀兵必胜了啊，所以淝水一战了啊，淝水一战以少胜多，打得苻坚可是啊草木皆兵了，风声鹤唳呀，这个一下子溃败。这一溃败呢，这个苻坚当时就被姚藏 啊。姚藏他是羌族人啊，羌，他当时是苻坚的一位大将啊。苻坚他看到苻坚呢被东晋的啊所打败了啊，这个姚藏呢啊就把这个苻坚给杀害了啊，杀害了自己呢就夺取了政权啊，这是姚藏。夺取政权以后就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就叫姚兴啊，这是佛教的大护法了啊，所以这样就叫姚秦啊，姚秦。那么鸠摩罗什大师啊翻译的事业是在姚兴啊作为国主大护法的支持之下来开始的啊，所以这里讲姚秦就是简别迎秦扶秦，是姚兴啊掌啊执政的啊这么一个秦国。好，请看下面，三藏者通经律论，兼善化凡故，法师者佛法属数，演扬会众，为表范故。鸠摩罗什者，梵语句云：鸠摩罗其婆氏，上五字此云同寿。师者，深善此方文字之实，化梵何举，称罗斯也。一则义也，义范成华也。周礼长四方之余，各有其官，北方乐义，金金从西来，而年一则汉之百官，兼善西余，摩腾始至，遂称为义，今仍之也。好，这解释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义啊这几个字啊，三藏就是通达经律论三藏啊，并且呢啊要对华文中文啊。当时就叫秦文啊，姚秦的文字和梵文都很了解啊。法师就是啊，他啊这个通达佛法啊，能够宣言，能够教为众生做啊做导师啊，这个为啊众生做表范啊，这个法师啊。鸠摩罗什啊，句云叫啊，这个句云就是梵文啊，直接讲鸠摩罗什，鸠摩罗婆其婆氏啊，有的是说鸠摩罗是他的父姓的名字啊，其婆是他母姓的名字啊，合在一起鸠摩罗其婆氏啊，这五字，中文就叫同寿。同寿就是虽然他年纪很轻，但有高寿者的那种道德和学问啊。这个师呢，就是很了解我们话文中文的文字的书篇语言啊。话中文和梵文合举就称为罗氏啊，一般名称我们中国人习惯是好简，比较把它简化啊，简化就叫它叫罗氏啊。一的意思就是义啊，义就是把语言从这个语种啊变为那个语种啊，义梵文成中文啊。这个义呢，也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官员的名称啊。周礼谈王治啊， 啊，说这个五方之民啊，语言不通，事欲不同，要达其志，通其欲，啊，就是要有一种啊，官员对这个周边国家的民众啊，他们的风俗人情啊，欲望的不同，要了解他的心智啊，这样的话就能跟他交流啊。那一般讲东，在东边的就称为冀啊，就掌管四方语言的东方称为冀啊，冀就是能冀于风俗之啊差异啊。第二，这个南边的官啊，这个啊掌管语言的叫相啊，相就是啊模仿这个风俗之意啊。西边的叫地体啊，地体就是能够区别它的服装啊服饰的差异啊。北方呢就叫意啊，意就是辨别它的语言的差异啊，差异。所以这个啊，语言差异，所以掌四方之语各有其官，北方的称为邑啊。这部经典是从西域而来啊，西域而来，所以年一则，这就是这个北方的官员的名次呢。他兼带了解西域古印的语言啊，西域古印，它属于在中国的西边啊，所以这个摩腾就是摩腾迦摄啊，迦摄摩腾，他是啊最先汉明帝啊派使者到天竺国求法，遇到啊这个摩腾迦摄啊，就把他请过来，还有竺法兰啊一起，就是。被那以马驮着佛经来到洛阳，就是现在白马寺啊，最先翻译四十二章经的啊，所以摩腾啊早先来啊，来到我们中土就开始称，就那时候就称为一啊一，那么现在呢就依旧啊用这个名称啊来称呼。就叫一。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